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时间已经来到了五月，看到我们的讲台上多了什么？五月的鲜花。我们看到鲜花的时候，想到神与我们的同在，想到神的恩典和保守，知道疫情会过去，神的恩典永远长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神的话，用这个题目，不可轻忽。匈牙利诗人裴多斐啊，生命很短暂，他一共只活了26岁。在他流星一般的人生当中，他写下了800多首抒情诗，还写下了8部长篇的叙事诗。除此之外呢，还有80多万字的小说、政论、游记、戏剧等等，他实在是一个高产的作家。但是他写了这么多的东西，真正的能被普罗大众记住的，恐怕就是那首翻成中文只有20个字的小诗，大家都会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那么什么是这个比生命比爱情都更高贵的自由呢？我前些天读到一篇文章，那个文章的题目是什么呢？题目是说，我们一旦拥有选择的能力，就有了自由。好像选择的能力等于自由，大家想想，你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吗？他有一些道理，因为选择的能力比选择更重要。你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并不一定是好事。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 over choice 或者是 overloaded choices， 就是选择困难症多了，反而不知道选什么好了。但是比选择重要的是选择的能力，比选择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做正确选择的能力。盼望今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这些经文帮助我们在灵里成长，而且提升我们在挑战和诱惑面前做出正确决定的能力。经文在撒母耳记的2章12到36节。撒母耳，今天是我们第二次今年讲撒母耳记。撒母耳这个人，他是3000年前在以色列由部族社会向联合王国转型期的最重要的领袖。他承前启后，是领导以色列12个支派的最后一个士师。大家还记得什么是士师啊？英文是 judges， 就是是审判官。但他更重、更完全的意思来说呢，他是那个领导者，是领袖和民族英雄。撒母耳不仅是最后一位士师，而且呢是神的先知和祭司。撒母耳高立了最早的2位以色列的君王，他们是扫罗和大卫，他开启了一个辉煌的时代。而撒母耳记在讲撒母耳的时候呢，在讲撒母耳之前讲他的妈妈，他的妈妈是哈拿，是一位敬虔的、注重祷告的、蒙神祝福的、喜乐的母亲，有其母才有其子。这个圣经的作者呢，很注重人的家庭，注重人的成长的环境，因为人的子女的成长跟父母的关系很大。在前一章我们读的时候啊，大家应该还记得，哈拿不生育，他向神呼求，神应允了他的祷告，赐给他一个儿子，就是撒母耳。撒母耳的这个意思呢，是神听见，神全知全能永在的神，他听见人的呼求。撒母耳被这样的命名，是哈拿来表达这是我从耶和华神那里求来的意思。那个孩子刚断奶不太久，也就是3岁左右，母亲就按照神的按照神的心意，或者说是按照他向神的许的那个愿，把孩子送到示罗神的殿中，跟着大祭司以利学习服侍。前面的经文呢，就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前面的最后一句是这么说的：以利加拿，就是撒母耳的父亲，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那孩子就是撒母耳， 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这样呢，就跟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接上了。今天的经文从撒母耳转了，先是转向了以利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何弗尼，一个叫菲尼哈。这两个儿子呢也都是祭司。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二祭司带百姓的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往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在未烧纸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纸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祭物。藐视耶和华的祭物，这是我们读的第一段的经文。藐视就是轻忽的意思啊。我们读这段经文，有那种让我们瞠目结舌之感。怎么回事？怎么可能？祭司竟然是恶人，而且不止一个，是两个，不仅是两个，而且还是兄弟俩。不仅是兄弟俩，而且是大祭司以利的儿子。以利的儿子何弗尼菲尼哈是恶人，英文翻译是怎么翻译呢？Worthless man， 用咱们中国话怎么说呀？人渣。 Worthless man， 人渣啊。他恶人的原文呢是Bellyman。 Bellyman 就是比利的人，就是比利之子。比利是魔鬼撒旦的别名啊。撒旦是堕落的天使，在受造之初，撒旦的名字原来是 Lucifer，是明亮之星，是早晨之子，他本当竭力服侍神的，但是他以自己的美丽为高傲，以自己的荣光而得意忘形，竟然想与至上者万军之耶和华同等，他就成了对抗神的恶魔。撒旦比列因骄傲而堕落，由光明的天使降为神的敌人。何弗尼菲尼哈原本是大祭司以利的儿子，应该是光明的使者的，应该是神的仆人的，但是他们的心中的骄傲膨胀起来以后，他们就轻忽神，他们就被情欲辖制，做了撒旦的俘虏，成了比列之子。所以第一个方面要特别引起后人警告的是，不可忽视，不可轻忽子民的名分。菲尼哈何弗尼菲尼哈他们两个人堕落的起点是轻忽了自己属神儿女属神子民的名分。这两个人原本是长在祭司的家庭里的，这属于信二代啊，从小受到律例典章宗教礼仪方面的很扎实的教育和训练，所有道理他们都懂，责任他们也都知道，但是他们不愿意去遵行，他们轻忽这些事情，因为太苦太累太严格。就像当年以扫是为了一碗红豆汤就出卖了长子的名分，这两个恶子他们为肉体的情欲和享受放弃了分别为圣的道路。他们的恶至少有三个方面，他们丧失了生命的动力，因为轻忽，他们厌弃神的工作，懈怠懒惰专注吃喝。祭司是什么人呢？祭司是神招出来的仆人，也是神的工人。祭司的工作至少有四个方面，首先是在会幕中和圣殿当中服务，服务他要管理维护其中的一切，香坛灯台圣桌，这些都是祭司的工作，他要精心的管理的。第二是献祭，是要献祭啊，包括献祭不是你说一说就献了，你要去宰杀牲畜，要杀牛，要放血，要剥皮，要切块等等，是相当繁重的体力劳动。第三是祈祷， 要为全会众向神献上祈祷，向上帝来祷告。第四呢，是教导啊，四个方面再重复一下，一个是服务、献祭、祈祷和最后一个方面是教导。教导要传讲神的律法和神的心意啊，这些职分这个两个这个逆子呢一概不做，他没有兴趣啊，他让别人做，别人献祭的时候他袖手旁观，到了吃的时候他就来了，拿着大叉子就叉肉，不想工作，光惦记着吃。第二，他这样丧失了生命的动力。第二呢，他专注杜甫的需求而漠视神的法度，他不遵守律法，他也漠视规则，因为轻忽了他的身份，因为轻忽了他跟神的关系。看今天的经文当中讲到了三尺的叉子啊，三尺大叉子，这个东西在考古的时候真的被发现了，有这回事。但是你去查文献呢，这个献祭时煮肉这件事情呢，圣经中根本就找不到这样的教导和记载。这个献祭从来都是烧的，哪有煮的？一定是这两个逆子自己搞出来的东西，土规则。关于在献祭当中，祭司所应当得的份，律法中早有明确的规定。这是《申命记》十八章说的，祭司从百姓所当的份，所当得的份乃是这样：凡献牛或羊为祭的，要把前腿，请大家注意啊，给祭司的是什么呢？是前腿和两腮并脾胃给祭司，而且祭司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坛上，把脂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脂油、血是全然献给耶和华的，连献祭的平民老百姓都知道，火这个焚烧脂油的那个香气上腾是献给神的。这两个众人的教师，这两个祭司却公然违背诫命典章，他把献祭弄得像个 potluck。 他神给祭司的本来是最好的，大家记得是什么？前腿肉。他想的是什么？五花肉、大肥肉。他去把那些不好的啊，离高血脂、冠心病不远的东西去挑来啊，是愚蠢无知，不仅害别人也害自己啊，这是人离开了神的那种可悲的情形。专注杜甫的需求，第三，陷入情欲的网络，他们玷污了神的圣地。这个恶记录在第二十二节，我们还没有读到，我先读给大家。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的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何等可怕呀！祭司竟然公开的行淫，而且就在会幕的门口啊，就在他们应该为神工作的神圣的地方啊。当时那个迦南地的居民呐，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的庙中是有庙祭的，他们是那种淫荡糜烂的生活，那种仪式。以利的这个逆子利用他的祭司的这种权势来搞潜规则，他引诱欺侮那些在会幕前面帮助做杂物的妇女，这样亵渎了圣所，这样的罪神焉能不怒啊？耶和华说过，在申命记第二十三章，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娈童，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新约中说的更清楚啊，新约中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体、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啊，行淫的恶行直接得罪神，直接得罪圣灵。那么他们的这个恶到底是从何而来呢？经文中说他们是恶人，是比利之子、撒旦之子啊。接着说什么？说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就是他跟神的关系出了大的问题。这个认识不仅仅是知道， 不仅仅是知识，是指与神在灵里的那种相交，是指与神有约，在约中的那种契合，是接受上帝做自己生命的主宰的意思。这个逆子身上，刚才我们说了，他兼有官二代、富二代的特征，自己不咋样，就仗着老子狂，没学到老辈的优点，反而跟从了撒旦。撒旦的特征是骄傲，你们看这个逆子也非常的骄傲，他轻忽神的事情，他也不把人放在眼里，不把律法放在眼里，不把耶和华放在眼里。第二章刚开始的时候，上次我们讲到的，刚开始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是哈拿之歌，哈拿之歌是整本撒母耳记的神学基础。在那里哈拿的祷告这样说，说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智识的神，大有智识啊，人的行为被他衡量。撒母耳记里我们会接着讲下去，一直一张一张的讲下去，那有一系列的狂傲的人物，以利的儿子今天我们读到了，有非利士人，有扫罗，有拿巴，有哥利亚等等。从以利的坏儿子身上，我们看到了人以自我为中心骄傲狂妄的可怕和可憎。撒旦骄傲的结果呢，是与大有智识的神隔绝，人骄傲的结果就是不认识耶和华，从此肉体中的欲望就做了王，人就从尊贵的位分上堕落了，成了人渣。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是这样失态、失职、失德，最后呢失去了神，成为了神的敌人，这是很惨痛的教训啊，这是后人读的时候值得深思的地方。我们接着读今天的经文啊，十八节，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前面读的经文呢，讲的是以利的两个坏儿子的恶行，现在突然转过来讲撒母耳，身穿白袍的撒母耳啊，白色细麻布袍子，侍立在耶和华神面前的童年撒母耳，好像这个污浊世界里的一股清风，读他的事情让人觉得赏心悦目，这是强烈的对比啊。我们在下一次再讲的时候，讲到第三章会有更多的关于撒母耳与以利一起生活的描写，那是他是第三章的主角。从那儿我们也知道撒母耳呢是一个听话的乖巧的孩子，清洁如水，心无旁骛，就是每天快乐的乐颠颠的啊，跟在以利后边看以利怎么侍奉神，他自己呢也学着以利的样子做事，而且像个小勤务兵似的跟着以利来照料这位已经年迈的以利大祭司的生活。撒母耳的单纯温柔与以利的两个儿子的骄奢横傲啊，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以利的儿子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而撒母耳代表另外的一样的生长道路，他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耶和华和众人都喜欢他。撒母耳从断奶的时候，就是断奶没多久就来跟随以利了，他如同是以利的养子。你看养子，这个养子的生长环境跟何弗尼、菲尼哈是非常相似的，都是跟着这个老爹嘛，生活也是在这样的不大的一个范围之内。为什么撒母耳和以利的两个坏儿子的人品天殊地别啊？想想看，他们俩是一样的环境，应该是吃一样的饭啊，每天做的事情所看到的东西应该是差不多的，为什么人品这样的不一样呢？ 从以利身上找找原因吧。我们想，这个以利对亲生儿子和对别人的儿子可能是不一样的。啊，他是老年得子，他所以他对这个老年得子的这两个儿子，他是呵护过度，到了溺爱的程度。有话说，溺爱出溺子，溺爱的结果是出溺子。你看，许多的钢琴老师、小提琴老师都不教自己的孩子，因为亲情啊，会使他们要不然就过于要求的严格苛刻，望子成龙嘛，要么就放任纵容，狠不下心。所以老师们怎么办呢？易子而教，你教我的孩子，我教你的孩子，就从这个角度来看，撒母耳与以利原本非亲非故呢的这个弱点，反而成了强项，啊，能够管教他。第二呢，以利的两个儿子是因为以利的缘故当上祭司的，他是属于出身血统决定的，属于太子党、红二代之类啊。这个撒母耳呢，是耶和华亲自拣选的。撒母耳由神亲自的拣选，而且呢，神也保护他不受世上情欲的诱惑。有神的拣选，有神的保护，这是最最宝贵的。同时呢，撒母耳有一位祷告的母亲。撒母耳的母亲的祷告是何等的宝贵啊！啊，前面的经文大篇幅的记录哈拿的祷告生活，而且详细的记录哈拿祷告的内容。你们想想看啊，哈拿作为一个妈妈，她把当时她唯一的苦求了多年才得到的儿子送到了圣殿，多长时间见一回面啊？一年才见一回面呢，这多舍不得，得多想这个孩子吧。那妈妈在家每天除了祷告，在祷告中她就一天天数算再次跟孩子见面的那个时刻，想象着孩子又长大了一点，又长大了一点的那个样子啊，估量他长大的身材，也不在身边，也摸不到，估量那个身材，为他一针一线的缝细麻布的外袍。咱们中国人，就像咱们中国人的古诗当中，这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啊，流泪谢天恩，祈祷寄心语啊。这个母亲的眼泪，母亲的祈祷，是神特别看重的。哈拿的祷告在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第八节说，神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尊敬神的，不轻忽神的，反而被神高举。神的应允就应允在了撒母耳身上，神喜悦哈拿的奉献和祷告，就眷顾他。刚才我们读到了，又赐给他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所以祷告的母亲是特别蒙福的。大概八九年前啊，我记得那时候咱们教会就有父母祷告会，是弟兄姐妹自发组织的啊，是专门为上大学和上在研究所读书的儿女们的那个孩子们的祷告，父母为在大学研究所的孩子们的祷告会。哎，我听说了，我也说去参加去看看。啊，那我去，人家说你不合格，你没有孩子在大学，你孩子已经不在大学了，啊，没有孩子在大学，在研究所。后来我说我有，我的老婆在神学院读书，她是学生，啊，所以就算我也算 qualified 的哈，啊，那个也被接纳了。我记得很受感动的是，一进那个祷告房间，就在咱们二楼。一进这个祷告的房间，看参加的人几乎都是母亲，放眼望去都是母亲。听母亲的祷告让我深深的感动，让我想到了今天的哈拿就在祷告会上。我们今天也教会也有妈妈祷告会嘛，我就为这些敬虔的妈妈、愿意祷告的妈妈、爱神的妈妈来感恩。有撒母耳必须要有哈拿，有了哈拿才能有撒母耳啊，这是神国的希望。也愿我们的父母多多的来祷告，求神在我们的第二代当中兴起新一代的撒母耳，能够复兴教会，扩张神的国度。我们接着往下来读经啊。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于会众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他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听见这众百姓听见了，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我们看这个几种不同的人呢、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啊，对那些分不清是非黑白、老是做错误决定的皇帝，我们管他们叫什么？我们管他们叫昏君，昏君。那么这个以利这个糊涂迟钝的老爸呢，我就管他叫昏父。他的昏庸啊，表现在两个方面。他第一是推卸责任，第二，他轻言审判。这个儿子罪恶昭彰，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个以利呢，做出一副刚刚听到还很吃惊的样子。儿子啊，你怎么这样呢？这儿子本来就在你眼皮底下长大的，对不对？啊，他在你手底下做祭司，他的作为你难道不知道吗？你是大祭司啊，你是领导啊，你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你也没有尽到领袖的责任呢、你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以利是怎么批评他的儿子的？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啊，儿子哪儿犯罪了？什么罪了？不过是风声有点不好。啊，犯罪的是百姓。啊，你们的工作小有缺点，百姓不太愿意献祭了。那谁负责呢？这个以利是含混其辞的。以利说什么？以利说，你们跟神人有了矛盾，找士师去吧。你们跟神有了问题，我就没辙了。反正横竖与我无关。这叫什么话呀？谁是当时以色列的人的士师呢？啊，不是别人呢、正是以利啊。就是他是在一个士师的位置上的。那谁该为百姓的罪向耶和华神祈求和献祭呢？正是你以利大祭司啊。实在是他轻忽了父辈的责任。这个以利啊，大家你去读那个经文，去体会一下里边的那个意思啊。他虽然年甚老迈，但是他并没有老年痴呆。他说的话环环相扣的，他在为儿子辩护，辩护起来一套一套的。他轻看了公义的神对罪的惩罚，可能在他的思想的底层啊，他觉得还不就是多吃了几块肉吗？啊，不就是多有了几段浪漫的感情吗？不要紧的，神有怜悯啊，神不会把我大祭司的后代怎样的，因为神答应过要世世代代用他的家族，那是永远的定例嘛。这是出埃及记29:9，他是有点错解这样的经文，这个滥用了神的爱，错解了神的恩典。那像这样现代这样做的还真的是大有人在，特别是现代的自由派、不信派这些人出来的那种所谓的神学家，他们现在已经不再说罪人得救是因信称义，他们说什么？他们说得救是因爱称义，好像是对的哦。神是爱吗？啊，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称义，但是他这个其实是错的，是一种障眼法，他让人只看到神的爱，而忽视了神的公义，而轻忽了啊神的公义和轻忽了人的责任。其实质是回避了认罪悔改的必要性。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可以宣扬人人都会得救的这种普救论。公义的神在罪的面前是烈火，是雷电，是审判。没有审判何来救赎？没有公义哪来的爱？诚然，神是在爱中拯救我们，但我们得救却是因着信，却是因着信。这信包含着对神公义本质的认识啊，因而对自己的罪的厌恶和悔改。当然，这也是出于神的恩典。神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信的，将来要面对的是永远的沉沦，永远的刑罚。 在这儿我们读到以利，他忽视了作为领袖和父亲的双重责任，他轻忽了这两件事。耶和华神在利未记22:9特别告诫亚伦的后裔，神是怎么说的？说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轻忽了，不可以轻忽的。他说免得轻忽了，因此担罪而死。轻忽的结果是什么？是死。箴言19:16说，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轻忽己路的不可轻忽啊，轻忽己路的必致死亡。以利这个不疼不痒的几句话，那不可能的，他没有使逆子回头。经文说，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这句话刚一读的时候会有点奇怪啊，我们就简单的解释，就是把它的要点提出来。这个原文中的这个因为的这个词，这个介词的意思呢，其实也有这个 then that 这样的，像英文当中这样的意思。所以这句话从今天的语境当中来说呢，可能应该翻译成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以至于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可能更接近原文中的意思了。这个逆子呢，屡教不改，屡犯不改，浪费了神的时间，神就不再给他们时间了。这个时候呢，接下来的经文我们读的呢，看到神派了使者来，从使者的口中我们就听到了公义之神的愤怒和审判。有神人啊，27啊，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对神轻忽，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轻忽的地方，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第33，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稳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我们把今天的经文读完了。这个经文其实它的中心，它的重点是一部分转移的，是很清楚的。先讲坏儿子，然后讲撒母耳，然后讲昏庸的老父，最后呢，刚才我们读的这一大段是使者的宣告。使者的宣告啊，我写了四句话帮大家来记啊。逆子凶悍夺祭肉，一同温柔穿白袍。昏父魔灵论灾祸，神人吝啬谈兵刀。以色列自说啊，以利啊，不是以色列，以利自说自话，他以为得意，但是耶和华神岂能让他和逆子蒙混过关呢？这个神的使者就宣告了神的审判，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同一日死。如此严厉的惩罚， 这是以利做梦都想不到的。这个神的惩罚是如此的严厉。咱们中国古代啊，从汉高祖刘邦的时候开始，就有那个给开国功臣发免死书，叫做丹书铁券的这个事情。用红笔蘸了这个丹砂写在铁桶上，就是犯了法也不犯死罪，因为你的地位，叫免死金牌。记得这个到了宋朝，水浒传里那个小旋风柴进，他家里就有这东西，免死金牌。这东西有用吗？到了清朝的时候，传说啊，这个不是正史，传说这个大贪官和珅被嘉庆皇帝要杀他的时候，这个和珅想起来说，哎，我也有免死的这个丹书铁券呢，他赶紧找到乾隆皇帝给他的一个盒子，里边藏着那个免死金牌的，他把那盒子找到，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三个字，刘全师。以利还以为自己有豁免权呢，神却说绝不容你这样行，神是轻忽不得的，神是轻忽不得的。谁说我们可以滥用神的恩典而不尽上人的责任去遵守神的圣约呢？神人所预言的刑罚就这样一件一件的成为现实。这个书中第四章讲到以色列与非利士人打仗，以色列被打得大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夫尼、非尼哈同一天在战场上被杀。而且在更后边的这个撒母耳记上更后边的22章6到22节，讲到在扫罗的时候，扫罗让以东人多益去杀挪伯城的众祭司，杀了85个人，以利的后裔几乎都被灭绝了。那以利自己是怎么死的？经上记着说，他听到儿子死亡的消息，就从他的位上向后跌倒，在门旁边折断颈项而死。第4章18节，我们后边会读到。那个时候以利的儿父就说什么呢？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轻忽神是有后果的，可悲啊，英雄一世晚节不保，就丧在两个逆子手里。那逆子受刑罚属于罪有应得，为什么以利这个祭司受的刑罚也那么重呢？按说儿子已经成年了，他应该自负其责了吧，父亲应该没有法律责任吧。这是我在荧幕上打出这一节，在第3章13节，神对撒母耳做过解释，说神曾告诉他，就是我曾告诉他，神曾告诉以利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这说的就是他没有尽到父辈的责任，领袖的责任。作为大祭司，他应该早早的就督导教育这两个孩子，好好的服侍神，避免犯罪。在他们犯罪以后，劝阻无效的时候，他应该把逆子交到众长老那儿去，用大祭司的权柄停止他们祭司的职分。可惜啊，是他的儿子，他下不去手，因为他尊重自己的儿子过于尊重神。他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罪被掩盖，但是罪被没有病除去，罪在发酵，在家族中发酵，最后带来毁灭性的后果。那我们再往下想啊，以利和他两个儿子的毁灭给我们今天的读者带来什么样的警讯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务要降服上帝的主权，凡事要有谦卑的心态，我们要让神的手来掌管一切。哈拿的祷告中就是这样宣告的，他说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都在神的手里。神使狂傲的逆子下阴间，使温柔的撒母耳高升。第二个方面， 务要警惕罪恶的侵袭，要追求，要过圣洁的生活。看起来不大一点的罪会成为生命的破口。这个何弗尼，这个菲尼哈，一开始不就是 年轻嘴馋吗？不就是抢了几块肥肉吃吗？破口一开，这个破口一开，撒旦就进来了，人就堕落了。罗马书上说，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雅各书指着淫乱的人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几十年前，在南洋有一个年轻的牧师，他收到一份邀请，就是为人主持婚礼，本来是挺好的事儿。婚礼的那个新娘的父亲是当地的大富豪，也去这个年轻牧师的教会，而且因为是富豪，所以在教会当中是说话算数的人物。他拿出一大笔钱作为谢礼要给这个牧师。牧师一了解情况，发现未婚先孕，这是也是一种程度的奉子成婚吧，就说这样不行，我不能马上证婚的，要先了解情况，要先对付罪，把罪对付了才能谈后边的事情。这个富豪恼火，他要把这个罪遮盖起来。这个富豪就去找教会，找教会给教会施压，给教会施压以后，教会的长老就来找这个年轻牧师说，两条路，第一条路，把这一大叠钞票收了，举行婚礼，好好的接着往下过，要么把钥匙交出来，把钥匙交出来，你自己卷铺盖走人。这个牧师不拿钱也不让步，他把钥匙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你们谁要来拿来拿，钥匙在这儿，钥匙在这儿，有胆量你来拿。结果教会的长老没有一个敢去拿钥匙的。结果有那个长老呢，有一位长老呢，偷偷的去找了一个已经退休的老牧师，说你来办，悄悄的就给他办了，要换一个酒店去结婚，不到教会来办了。到了结婚的日子，这个原本答应证婚的退休牧师的嗓子哑了，说不出话来，一句都说不出来。于是已经到了时间，就到了那天发生的，于是他的老婆，他的妻子就出去去主持婚礼，还讲道，场面相当尴尬。一周之后，退休牧师死了，年轻的牧师教会请回来，重新站在讲台上。那个富豪和长老就坐在第一排恭敬的听。后来这位牧师到了北美，把这段经历分享出来，分享给一位我很尊重的牧者听，那我也从他那里听到了这个见证，给我很大的震动啊，弟兄姐妹们，神是轻慢不得的，尊重神的，神必看重他，藐视神的，必被藐视。最后，第三个方面，务要抓住基督的应许，要存活泼的盼望。今天的经文读起来，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点堵得慌？很多负面的东西啊，其实神的心意不是降罚的心意，而是祝福的心意。神是愿意我们悔改，神是愿意把永远的平安赐给我们的。请大家注意，今天的经文就是常常说被蒙住了光辉的这个经文是第35节。我要为自己建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这句经文也是一个很难解的经文。谁是这个祭司啊？忠心的祭司，按照上下文，好像应该是撒母耳。但是撒母耳呢，并没有说有个行在一个受膏者面前。撒母耳并没有服侍扫罗和大卫，似乎跟预言不是那么吻合。神学家们接着把目光往前看，然后就把目光投到了大卫时代的那个大祭司撒都。但是撒都的家族呢，没有永远的担任祭司的职分。约在主前100多年，那个安提阿古四世，咱们在讲 但以理书的时候讲到过这个人啊，安提阿古四世呢把祭司的职分呢卖给了米尼老，所以好像也不那么吻合。我们怎么来看，怎么来理解呢？我们还是回到神的受膏者里面，因为全本圣经是从撒母耳记开始明确的讲神的受膏者。在第二章有两次谈到，第十节和第三十五节。我们把永远和受膏者，神的受膏者连在一起的时候就很清楚了。永远的那位神的受膏者是谁啊？他不可能是别人，他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远跨历史指向耶稣基督的。那么这样的这个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如果是把它看作是预言的话，它是渐次的逐渐的渐进的实现的，在人身上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实现，最后把我们的视线引到耶稣基督，到一千年之后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奇妙的很，他是那位忠心的祭司，他不仅是祭司，而且他是祭物，他献上自己作为祭物，而且他是那位拯救的主，他成就了救赎大功。只有他是那位永远的受膏者，他配得一切的荣耀。那个时候预言才完全实现。我们要再次的来思想，刚才这个经文中不仅提到这个永远受膏者，这个忠心的祭司，那我们要连到今天，这个忠心的祭司，谁是今天的祭司呢？大家一定都熟悉这节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今天的经文是对着你我说的，是对着我们这些蒙了神的救恩，在神的恩典当中活的人说的。神也在借着这样的经文来呼召你，呼召我，让我们按照他的心意而行。我们知道跟随他的人是有福的。我们总结一下啊，不可轻忽子民的名分，不可轻忽父辈的责任，不可轻忽上帝的审判。耶稣说过一句话非常的重要，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啊？是跟随耶稣，是进到耶稣里。人生中最大最好最终的抉择，最终的选择，就是悔改跟随主耶稣，因为在他那里有真正的自由和永恒的祝福。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分享，愿我们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警惕罪恶的侵袭，抓住基督的应许，用谦卑的心来过圣洁的生活，存活泼的盼望，不可轻忽，要谨记我们的身份，履行我们的使命，要与主同行直到永远。我们今天有不少弟兄姐妹在场，你们愿意一起说阿们吗？
阿们。
我们要请赞美团队上来，我们一起用莫将我弃掉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也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向神的呼求和祷告。之后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